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零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在细雨蒙蒙的西雅图向您问好。今天是2024年8月23号，中国农历甲辰龙年7月20。时令已经进入处暑节气，秋的脚步轻轻悄悄地来了。雁啼红叶天，人醉黄花地，芭蕉雨声秋梦里。天凉欲晚，叶落归根，思念的季节突然想回家喝一碗甜糯的红枣米粥。这些年漂泊让我们习惯了分离，日子多磨你鬓间霜白，一路走过故乡的小巷，童年的窗花，等来的是中年的落霞。像一杯酒烈而温柔，像一碗粥糯而暖心，像游移的生命里渴望的一点长久与安定。好了，今晚就让我们继续在这绵绵秋雨中共享无心安处是吾乡吧。雨中登静夜寺，始飞翔。我曾数次拜谒静夜寺，每次感受都不一样，每一次都是净化，每一次都是洗礼，每一次都是朝圣。来到静夜寺，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巍峨庄严的山门。静夜寺山门由著名建筑大师张锦秋设计，门墙和山墙均由精选的蓝田花岗岩石堆砌而成，石壁瓦脊翼然向天，典雅古朴，庄重威严。迎面的一无上觉提拔出自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手笔，字体饱满，笔法遒劲。里面的静夜寺三字描金匾额则是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所题。欲闻佛法须进山门，但是对于静夜寺来说，进了山门才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原因是静夜寺建在高高的凤凰山上，你得沿着石阶铺成的蜿蜒小路，一阶一阶的徐徐往上爬，一路气喘吁吁，一路风光无限。雾蔽疑无路，云开忽有山，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当年苏轼游楼观台时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见吾有神通草圣，海山无事化秦宫，此台一览秦川小，不待船经意已空。我在登静夜寺的过程中也有不待船经意已空的体悟。记得有一年春天，我与书法家陈云龙等人雨中登上静夜寺，那种攀山将磨至看海能忘忧的感觉，那种暮色苍茫看静松，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境界，真是终生难忘。静夜寺最能考验人，很多人登静夜寺都是半途而废，原因是坚持不下来，倘能坚持必结善缘。就在你沮丧绝望以至于迈不开双腿时，忽得前面传来一声到了，那种惊喜不亚于杜甫那句见外呼传收蓟北。 此时立足四前，苍山远望，云卷云舒，风光秀丽，花开花谢。面临深谷，目及天际，迎风长啸，宠辱皆忘。静夜寺坐北面南，自南而北依次为天王殿、大雄宝殿、五官堂等。天王殿青砖黛瓦，朴柱素梁，悬挂依法护法匾额和南怀瑾先生所题对联。回首依依，穷奢极欲，歌舞繁华，大梦长中，谁使我？到此歇，风清月白，泛拜空灵，高峰顶上幻迷途。殿内正中供奉的是天官弥勒法身，四周围绕四大天王，造型清俊。天王殿内中央坐像为律宗祖师道宣律师，上悬木匾“龙华三会”，落款是现今方丈本如法师墨宝。天官弥勒法身后供奉的是韦陀护法菩萨，上悬千佛应身匾。大雄宝殿位于天王殿后，面阔五间，古朴肃穆。殿内正中供奉泥塑释迦牟尼佛和药师佛、弥陀佛三尊庄严法像。东边有文殊菩萨像，西边有道宣律师画像一轴。唐高宗乾封二年，即公元667年，道宣律师在终南山清宫精舍圆寂，弟子为其建舍利塔于寺后峰顶，永作纪念。唐懿宗时，即公元869年，追封宣宫谥号曰承照，塔名净光。静夜寺现任方丈本如法师系福建厦门人，早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医学博士，1988年出家，师从妙湛老和尚，就读闽南佛学院。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曾为其护观三年，现为律宗祖庭静夜寺方丈，嵩山少林寺禅堂首座，终南山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本如法师学识渊博，佛法精深，在佛学、医学、武术、诗词、书法方面都有极高的造诣，常因人说法，点石成金。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法师贵为方丈，却一再自谦，称自己是住山老、山老、山僧，如此襟怀颇有道宣遗风，并成一代宗师。叶广芩的修炼门径，作者朱文杰。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最后的几年中，叶广芩的小说佳作不断，硕果累累。从西安到北京，影响之深远，无疑亮起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被慨叹为叶广芩现象，在北京被惊呼为井喷现象，一时间令人诧异莫名。小说选刊1996年金刊，选了叶广芩的中篇小说《祖坟》。书眉上印有几位京城文坛大腕们的点评， 国文评约，写得深沉凄婉，有书卷气。严家言评约，娴熟的故事，渊博的知识，高远的情思，洗练的文字，融合而为一大手笔。陆文虎评约，写文人之风骨气节，谋色揣衬，尤令人击节。还有王蒙、张炯等的点评，这样的褒扬溢美之词，有这么多的名家这样集中的毫不吝啬的去品评一位作家的作品，是我多年来未见。看来叶氏的祖坟确实把这些文坛的腕儿们感动了，而我震惊之余也暗叹，叶广芩墙里开花，现在墙外香了。我和叶广芩同一单位，同以舞文弄墨为营生，竟好像我有眼无珠了。于是我从此对叶氏刮目相看，对他的创作也倍加关注。随后叶广芩的小说创作如潮涌浪卷，如惊涛拍岸，呈现一发而不可收之势，令你应接不暇。这几年中，凡是叶广芩发表的作品必被全国性的文学选刊选载，其中篇小说《黄连后破》一发表，竟同时被全国六大选刊转载，一时洛阳纸贵。其实以我仔细研读后之浅见，此作并不是叶广芩最出色的，和他的另几部力作《祖坟》《本是同根生》相比，还是略逊一筹的。紧接着他获奖的消息也一个接一个喜讯频频了，从中国作协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到西安的十佳女作家，陕西省文联的德艺双馨称号，再到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而出书也现井喷之势，短一年中一口气出了五本书，有长篇小说《注意熊出没》《采桑子》，长篇纪实《没有日记的罗夫河》，中短篇小说集《风也萧萧雨也萧萧》，散文集《景福阁的月》，加上长达30集的电视连续剧《家族全家福》，以及电影《红灯停绿灯行》，我也不知道已知天命之年而体弱有病的一女子为何有如此旺盛喷泉般不可抑制之创作冲动，一下推出这么多大部头的作品来，粗算一下大约足有300-400万字吧，怕是他过去几十年创作的总和也比不上的。对叶广芩取得的令人惊诧莫名的一切，需要平心静气地研究一下。我试图着去寻找一下他为人为文的修炼门径。俗话说，做文先做人，叶广芩在这方面是深有所悟的。他说，为人品需要做到极处，好一个极处，把话都说绝了。在艺术创作上，他是属于那种潜心研究下苦力类型的，他以为有百折不回之真心，何愁无万变不穷之妙用。确实，人格的修炼与文学的修炼是互补的，也应当是同步的。 一位成熟的艺术家，当他的艺术水准到达一定的境界之后，所拼的不是技巧，不是形式，甚至不是单纯的拼吃苦、拼灵气，而是拼人格的修炼。叶广芩真真正正、认真地身体力行着这种修炼。他在单位朋友中以豪爽大气著称，他待人诚，朋友多，他注重学识修养，为人处事给人大家闺秀的感觉。他从苦难中度过，时常怀一颗爱心。早在80年代初，他就暗中资助陕南山中以贫困失学儿童上学，从不张扬，而是从山村寄来的感谢信才让人们知道了这件事，所以在为文上就给了他一副好心境，写作的随意与轻松，行文的潇洒流转与深曲，浓郁的文化气息，笔触的老辣，从没有胡渣式而故作深沉或花拳绣腿的流露浅薄，从没有媚俗平庸、趋炎附势，他是那种狂倦桀骜的性情，孤独冷峻的秉性，不能铺青色以求荣，更不会排服犬马以求禄。这些虽曾让他吃尽苦头、受尽冷遇，但却为他文学创作增添异彩和风骨气度。他始终对文学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前进，从他早期对文学的误入，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恐惧，到后来对自己创作上的苛求，以及自省剖析，深感为文的艰辛与任重道远的使命感。从这些方面，是能一窥叶广芩为人为文的一些修炼秘诀的。叶广芩的小说世界主要分三个创作系列，一是已经有了轰动效应的家族系列，以长篇《采桑子》为代表的《祖坟》《黄连后破》等；二是中日关系反映二战系列的，以长篇《注意熊出没》为代表的，以及《鬼子找汉奸》的风，二战时遗留中国的日本孤儿返回日本的《到家了》等；三是他的自传个人体验类的，以长篇纪实《没有日记的罗夫河》为代表，包括他的《学车轶事》《你找他苍茫大地无踪影》等，还有写得十分诗意、有意象追求特点的《天上的船》。叶广芩的这几个系列中，能看出他对历史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以及噩梦的触动，使他的作品有了对历史一定的穿透力和深度把握的历史苍茫感。他以现代意识和时代感来把握自己的作品，家族系列中没有了陈腐味、老掉牙的玩意儿的翻新，而是如尘封已久、香味浓烈的陈年老酒。中日关系二战系列中，他以独异的深邃的角度审视历史，写出了让人拍案叫绝的佳作。而自传个人体验系列中，更可以看出他对文化革命、知青、红卫兵那段历史的追忆与反思，痛苦的令人惊心动魄的人生经历，让人灵魂震颤的揭示人性善恶的内涵。以上三个系列扭结着他50年人生的经历，交相辉映，也写出了各自的风采。从西安到北京到日本，都有不凡的反响。他的出生地北京的著名作家邓友梅评价他是一位能耐人，京味儿写得够味儿。 而他的成长和定居地西安的著名评论家王瑜则评价他有书卷气息的气度，不露声色的修养。他留学访问之地日本的秋野修二评价他对日本情况的描写是准确的，是对日本态度严峻的小说。可以说，叶广芩是融合了京味儿和秦味儿的一位有着特殊生活背景、独异生活经历、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女作家。叶广芩已初步取得了成功，但她是个极为谦虚的人，也是个极为自信的、内心骄傲的人。他还在不断地检查自己的思想浅薄，仍感缺少真知灼见，缺少理性的洞察力和直觉的敏悟。我以为这绝不是矫情，这是他的自信使然，是他在更高艺术境界上对自己的苛求。我也认为，随着他题材的开拓上逐渐扩大，不断地研究分析社会矛盾复杂交错的现实，干预生活，贴近时代，把自己的笔触磨练得更为犀利、深刻、大胆，就会更上一层楼，为历史留下不朽的作品。我盼望着，祝愿着。1999年5月，
世纪游轮2024年最佳推荐，中国梦超豪华21天。参观台北、北京、西安、重庆、长江三峡、上海、桂林、阳朔、香港，11月15号出发。江山如此多娇，超豪华16天，五星级游轮阳台房，从上海到重庆，穿越7省市美景。11月25号出发，北美华人独家包船西雅图出发，包机票五星酒店，每人仅3999元起。世纪游轮626666699，626666699。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剧照背后的故事，朱佩君。回到农庄，找到多年以前的一组剧照，甚是开心。仔细观看，心里却有一丝丝的伤怀，鼻子酸了，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最爱是秦腔，最眷恋的是舞台呀。我还能不能重返舞台唱秦腔呢？手中这几张发黄了的剧照是1989年陕西中年演员秦腔折子戏大赛时，我当时所工作的戏曲研究院秦腔团花莲演员徐静安老师的参赛剧目《包公赔情》。我给他配戏，演的嫂娘。当时这出戏的导演是张全任老师。可惜这位热爱了一辈子秦腔艺术的令人敬重的老师，几月前因病去世了。他那沙哑的声音，在排练场一遍遍启发我们，为我们做示范的场景，我是怎么也不会忘记的。老师与我的父母也很熟悉，给我亲自辅导过几出戏，最有纪念意义的当属大型秦腔现代戏《江姐》，那可是院里的一台重点剧目，参演的都是团里的重量级演员。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郝采风老师扮演江姐， 著名演员魏宝善老师演游击队长老南，著名青年演员徐新仓扮演江姐的儿子华为，第三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著名青年演员李东桥演叛徒府志高，资深演员徐岩老师扮演反面人物沈养斋，唯有我年纪最小却被选中在剧里扮演年纪最大德高望重智勇双全的双枪老太婆。当时团里颇有争议，但张老师却坚定地说，这娃没问题，很会演戏，一定能完成好这个角色。江姐上演后反响真的很不错，虽说扮演江姐的郝采风老师比我大20多岁，还要演我的晚辈，但在舞台上丝毫没有违和感。我清楚地记得华蓥山的那场戏，也是我的重头戏。开场时我背对观众，双手叉腰，远望群山的剪影造型又在眼前浮现。在肩板热血染红满天云的演唱中，二目徐徐拉开，革命人永远青春，永远青春，永远青春，台下掌声雷动，至今一起都会使我热血沸腾。面对江姐，心中暗自酸痛，彭松涛被敌人杀害的消息要不要告诉江姐的那一段，与江姐的对唱且把悲痛压心头，要把革命人的高尚情怀和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记得我当初被迫离开舞台漂流在外的时候，老师曾惋惜地说，唉，这娃天生就是个演戏的料，舞台感觉太好了，不唱戏真的太可惜了。老师对我的期望和他的话语，我一直深藏在心底，十分感恩。继续说照片上的事儿吧。那时我刚刚21岁，除了给徐静安老师配演包公赔情外，我还参加了黄孝贤老师，也就是当红影星苗圃的母亲，黄老师参赛的剧目《杀狗劝妻》，配演了被虐待的婆婆曹母，还给青衣演员朱彩娥老师配演了《桑园会》里面的老旦角色。连续几场的亮相给评委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还凭《包公赔情》这出戏额外斩获个陕西省中年演员折子戏大赛省直赛区优秀配演奖，真是意外的惊喜，收获满满呀。这张背着靠旗、头戴翎子、脚踩厚底靴子的剧照，是我1988年在甘肃天水下乡演出秦腔《花腔园》中扮演江桂枝的剧照。这是由京剧《对花腔》改编的一出文武兼备的老旦戏。剧中江桂枝与夫君罗成见面时，又爱又气又恨，边唱边对打时，运用了小快枪以及单腿独立摆朝天灯亮相。罗毅败阵后的枪下场里运用了大武生的空头背接枪、鹞子翻身、踱步亮相等戏曲技巧中的高难度动作。这出戏是由著名导演胡正友老师指导，我的老爸朱文义负责剧本移植，杨聪明老师也曾精心为我辅导。特别有纪念意义的是我穿的这身黑色大靠，盘花中的金线竟是用真金制成，非常名贵，是团里的镇香宝之一。这出戏最后的一大段唱腔大约40多句，肩板、二导板、蓝头慢板、剁锤子，这些秦腔板式都汇聚其中，不管文戏或武戏，难度系数都很大。 那时我天天泡在练功场，吃饭都背着靠旗，穿着厚底，每天都汗流浃背。感恩两位导演的严格要求和悉心栽培，花腔员终于与观众见面了，热烈的掌声是对我辛勤付出的最大回报。盼子的剧照是1997年拍的，这是一张至今想起都让我激动不已、改变了我命运的记录照。为什么这么讲呢？这事儿就要退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初了。那是一场在特殊的情况下发生的一件特殊的事情。我不想回忆那些难过的往事，只是说明一下，从那个时候起，我就被迫离开舞台长达7年之久，没有工作，没有收入，过着自生自灭的日子。为了生存，我摆过地摊儿，组建过时装团。感恩老天给我创造好的机遇，我远下南洋做起了贸易，挣了些钱。那是1997年，陕西省文化厅要举办全省青年演员折子戏大赛。当我得知后，便满血复活，跃跃欲试。我去拜访我的师父，秦腔团的著名演员王婉丽老师。师父一直以来对于我的遭遇非常同情，所以他说：“女儿，只要你整顶爱戏，真正能下功夫排戏，老师就把坎甲戏潘字传授给你。至于能不能参加比赛，咱们再多想办法。”打那时候起，我就扎根在师父家里学戏了。师父要我多观察模仿他近90岁的母亲的走姿、眼神、神态，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示范指导。大约十几天后，我终于以自费的形式参赛，不能登上剧院的剧场舞台，只能选择中午在秦腔团的排练场里化妆参赛。哪成想我开场唱的二导板，一往事心酸痛，悲凉凄惨，一桩桩一件件如在眼前。第二句最后的拖音便赢得评委热烈的掌声，尤其到后面出门三看路，期盼儿子悲伤难尽的那句道白：张继宝，你可知为娘我在盼你呀。我喊得声嘶力竭，评委们也泪流满面。我还清楚记得著名秦腔表演艺术家马有仙老师代表评委发言时说：好，太好了，这娃真的把角色演活了。我很少表扬谁，但今儿个我真的被这娃感动了。听了马老师的评语，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演出成功了，我们师徒相拥在一起，开心地笑了。凭借这出戏，我获得了本次全省大赛100多个参赛剧目的头奖头名。站在西安市人民剧场的舞台中央，捧着红色的获奖证书，我激动得热血沸腾，眼含泪花。得此殊荣，我的命运也发生了转变。后来我就被秦腔团再次召回，又回到了我日思夜想的舞台之上。还有回团后的第一大戏《长城歌》里的化模剧照，这出新编历史剧《长城歌》可是团里的重点剧目，全剧里面只有2位旦角儿，闺阁旦和老旦，能在这么重要的剧里演女二号，那是多大的荣耀啊！这个造型有点电视剧的感觉，我扮演千里到长城给儿子送寒衣的老太太。这时候戏曲舞台、声光电、音乐等都比我当年在团里时先进多了， 投影里正在修建的气势雄伟的万里长城，舞台上徐徐落下的鹅毛大雪。我在十几个送寒衣妇女的伴舞中唱道：顶风冒雪送寒衣，一步一跌倒雪地。剧场掌声响起，看戏的爸妈也激动地为我加油。时光荏苒，转眼已是20多年了。《白蛇传》《石玉镯》三对面的剧照拍于10年前，那是我工作调动到北京之后拍的，因为太多的艺术加工和修饰反而显得不真实，所以我不是很喜欢。翻到这套剧照，我不由得留恋起了我们的北京春晖票友剧社，那是由一帮北京的秦腔爱好者自发组织的，里面有国企老总、银行行长、工程师、会计师、私企老板、国家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等社会精英及退休干部。那时候我们常常利用周末时间聚集在距离市区很远的临近通州双桥镇，在陕籍企业家郭陇军玻璃厂提供的办公室里集中排练。热情的郭总还为这几十号人员提供午餐茶水，他的夫人还负责剧社里的戏箱管理。当时有车的开车，没车的乘公交倒地铁，不管周末天气如何，认真排练从未间断过。我在繁星剧场演过裱花，在中国剧院清唱过坎门坎，在梦剧场我与爸妈同台演出，我演五点坡中的探窑中的王宝钏，爸妈演赶坡回窑中的薛平贵和王宝钏，表姐王丽娜清唱成名作坎门坎。剧场掌声不断，我们全家竟然在京城唱响秦腔了，简直如做梦一样。当时老爸老妈那个激动啊。最俊俏的是秦腔传统戏《火焰居》里打鹿那折戏，我扮演女主角黄桂英的造型。我想起了在梅兰芳大剧院演出的那场《火焰居》，你敢想象吗？一帮票友把秦腔戏演到令无数专业院团都向往的中国戏曲的最高盛殿，而且还是一票难求，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多么令人自豪的事情啊。我眼前似乎又出现舞台上的瞬间，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那雷鸣般的掌声。这一张张珍贵的剧照背后，有一个个令人难忘的故事，每每看到他们，都会勾起我对许多往事的回忆。魂牵梦绕是秦腔，最爱是秦腔啊。魂牵梦绕是秦腔，最爱是秦腔啊。人如写字，先方后圆。作者梁衡。我常恨自己字写得不好，许多要用字的场合常叫人尴尬。后来我找到了根子上的原因，自己小时用的第一本字帖是赵孟俯的《寿春堂记》，字圆润漂亮，弧线多，折线少，力度不够。当时只觉好看，谁知这一学就入了歧途，字架子软，总是立不起来。后来当记者，更是大部分时间左手握一个小采访本，右手在上面边听边画，就更没有什么体，只是一些自己才认识的符号。一次读史说，书法家沈尹默的字原来并不好，他和陈独秀相熟， 一天，在友人聚会的酒桌上，陈当众挖苦他的字不好，沈摔筷下楼而去，从此发奋练字而成名家。文革中，沈的检查大字报常是白天贴出，晚上就被人偷去珍藏。我也曾多次发奋练字，但总是有比写字更重要的事等着我，使我一次次奋不起来。因为如果真要练字，就得从头临帖，从头去学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而这却要花时间。真奇怪，欧颜柳赵三硬一软，我怎么当初就偏偏学了一个赵字呢？我甚至私下埋怨父亲没有尽到督导之责，一失足酿成终身恨。后来又看到曾国藩谈写字，说心中要把圆形的软毛笔当作一个四面体的硬木块去用，转角换面，字才有棱有角，有力有势。于是我就去帖求碑，以求其硬，专选张黑女墓志、张猛龙碑这种又方又硬的帖子来练。说是练，其实是看。办公桌一角摆上二张，腰酸背困之时，翻开看上几眼。练字要有童子功，就像小演员走台步，要用笔锋走遍那字架的每个角、每个棱。童子早不在，逝者如斯夫，我还是没有时间。字没练成，理倒是通了。学字要先方后圆，先把架子立起来，以后怎么变都好说。就像盖房，先起钢筋、骨架、墙面，最后装修任你发挥。如果先圆再去求方，就像对一个已装修完的家，要回头去改墙体结构，实在太难，只有推倒重来。而人生没有返程票，时光不能倒流，岂能什么事儿都可以推倒重来？只好认了这个苦果，好字待来生了。做人如写字，也要先方后圆。赵孟俯是宋臣，而后又是圆的，确实圆而不方，不像文天祥。人若能先方，即小时吃苦磨练，修身治学，品行端方，后必有大成。一个人少年时就圆滑懦弱，就很难再施教成才，而小时方正，哪怕刚烈莽撞些，也可才头修边，微弯成才。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5 012-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雪花赋，作者杨莹。听家人说下雪了，我就撩起窗帘往外看。哟，好一个美丽的世界啊！漫天的雪花在我眼前飞舞，像飘逸的音符。这样的景色怎不让我对着窗外微笑呢？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我爬在窗台看了一会儿落雪，然后愉快地梳洗，活跃起来的脑子就跟着想起了几件愉快的事情。人就是这样，心烦时想的都是烦恼事，愉快时想的都是愉快事。终于我忍不住了，想走出去看雪。我找出了我的厚围巾、厚手套，决定今天不坐车，走着去上班。出南城墙就到报社了，不过两三华里的路。我快乐地走出门来，雪花在街上飞舞，雪花在我的大衣周围飞舞。望着天空，我真的想到了轻盈洁白的鹅毛。雪花落在我的脸上，落进了我的眼里，落进了我的心里。雪花在树枝上画着速写，一笔一笔。我看着雪花一朵一朵地飘往每一个角落，我可以感受到雪花的快乐。它是那样自由，那样洒脱。雪花把广场、大厦、社区、院落、屋顶无一遗漏地装扮起来，把路边的树枝和小道笼罩得很美很静。纷飞的雪花在马路上轻舞着，只有几辆小车小心翼翼地往前慢慢移动。大雪使古城一改往日的喧嚣，笼罩着一股淡淡的萧瑟气氛。在北方长大的我，并不是第一次饱览柳絮般的大雪花纷纷扬扬地从天而降的壮观，只是突然间对那飘飘洒洒落入俗世的雪花有了一种不同的情感。感觉这冬天的雪花竟与夏日的荷花有着同样的魅力，一样的把圣洁和美带给了满是污浊的人间。于是在漫天大雪中，我似乎很享受，是雪花让一颗清晨苏醒的心充满温存，充满幸福和快乐。在忙得遗失了自己的时候，疏忽轻轻哼起了鸽子，拥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间隙，此刻便满心欢喜。尽管我心里知道这份快乐像这些雪花的生命一样短暂。我喜欢雪花落在脸上的感觉，我喜欢它那飘逸温柔的状态。在雪花中散步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它让我不再郁闷。灵魂的长久独行似乎已不算什么了，于是不再有孤单的感觉。我活得不如雪花，曾经无法找到一张安静的书桌，便无法让自己的心静下来，总让无奈和微笑在一起。曾经独自面对冰冷的世界，忍了又忍，曾经只是凭着感觉走着。回想一下，自己的灵魂曾无数次地问过自己，你 你就这样活着，还是现在就死去？敢于雪花一样的死，才有雪花一样的活。其实在我的生命里也飘过无数次雪花，那应该是我偶尔神采飞扬的时候，只是很快就消失了。终于我没有像雪花那样死，便没有雪花那样的洒脱。我仅仅只是活着，却真的不得不比雪花活得复杂，想只要活着总能离理想更近一些的，死了理想也就跟自己一起死了。为了理想，我得这么痛苦地活着。于是那么多的日子，我就活在俗世里，精神世界的某个地方一直空白着。感觉我是刚刚从一种死寂中爬了出来，终于可以静静的呼吸，并可以用一颗从容的心去写了。想想，也许在这个变革的社会里，过于感性的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多无端的痛苦，都是因了自己的无知与错觉所致。然而很多的灵感、激情和好的感觉也已如雪花随风而逝，一去不复返了。我失掉的又何止是太多的时间呢？雪花在展示自己时那样洒脱，那样自由，那样无羁，即使被人踩踏而死亦无甚憾。他们在落下时并没有想着要回去，然而当他们整整捂了一个冬天，才知道自己原来是迷惑于人间的那个谎言。不过总算熬到了富有生命气息的春天。长长的一生里，总有种悲凉的意味让人常常陷入沉思。女人在40岁以前走不出自己，总是被自己少女时就设在理想中的一种情感追求、一个谎言所迷惑，一切由不得自己的。想那张爱玲在一个年龄段里也同样走不出自己。是的，如今我的生命并不老，但也已不再年轻，随日子而逝的美丽的梦留下了美丽的忧伤。因为在追求水中月、镜中花一样的过于理想的梦的过程中，太阳也在大把大把地揪落着我身上的春色。然而痛苦总是心灵自由的永恒的内驱力。想起卢梭的话，一方面基于天性而不断地涌动着对自由的渴望，另一方面却因无往不在的枷锁，或是因为客体，或是因为社会，或是因为自身而备受饥靡之苦。人生总要在生活中经历种种磨砺，才学会舍弃它粗俗的实质，仅仅取其芬芳馥郁的香味，奇绝变幻的色彩，用这些东西来做成一朵自己的玫瑰花。我拐到了那条正在施工的公路上，华丽的街道突然飘到了身后，这里的地面一片雪白，宽阔而平展，没有车也没有植物，雪地上少人走过，裸露着的建筑木料上落着几只麻雀，平日来回走动的大吊车和压路车都静止了。新年来了，新的东西总会让人充满憧憬。厚厚的雪发出蹭蹭的声音扑向脚面，我的脚立即感到一种强烈的寒意。这冷的感觉让我想起一个女子，最近在以我名字命名的那个论坛里出现了一个叫冷的很有灵气的女孩子。名虽冷，文字里却感觉得到一种少有的激情。 越冷越有激情，这是北方的气候铸造出北方人外冷内热的性格。可是这个女子却说她来自南方，此时正在上海的家里。是北方的雪和冷吸引她来的吗？还是北方的人吸引了她？耳边梦一般的又回想起刚收到的一个名为《怀念北方》的 flash， 那音乐有点悲凉。当我轻轻地离开了你，让我回到我北方去。当北方已是漫天大雪，我会怀念遥远的你。每一个人都有个动人的故事，而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渐渐变成一首动人的歌。走过寒光门时，我更充分地感受到了大自然绝妙的神力。环城公园里的小亭，城河城墙尽染，城河两边似盛开着的千树万树的梨花。我嘴里念叨着，我的北方已被银装素裹了。矮矮的花树和草尖上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白雪。无意间，我看到了一株隐隐约约的黄，让人心疼的黄，那是腊梅。似乎在看到它的那一瞬，就闻到了它的清香。似乎我这正是踏雪寻梅而来。西汉诗人韩英曾说，繁花皆五出，唯独雪花六出。我无心细数腊梅与雪花各有几瓣，只静静闻着了它们合在一起的淡淡清香。正是这淡淡的才打动了我，使我的心里觉着难忘这短暂的美。此刻才真正明白了为何有温馨之说，才领略了梅不知寒的意味。我像那风中飘曳的带雪树枝，任雪花飘落在我的身上，然后又被无意间抖落。感觉整个世界安静了许多，干净了许多，空灵了许多，人心静了许多，心情也豁亮了许多。想起香山雪，想起独自在外的日子，那么静，那么美，也那么冷。去年冬天，我在鲁迅文学院参加全国中青年作家班的学习。其实那时的北京没有西安这么冷，但我那时怎么一直觉得冷？沁人的花香里渗透着刺骨的冷，只冷到了心里。想想还是在家的好，即便是这样寒冷的日子，心里也会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到了办公室，我仍不由自主地走到窗前，我的眼前是一个被美化得更洁净的世界。雪花缓缓地飘落，雪花落在南城墙，南城墙便显得更加的清秀和壮观，有气势。雪花落在环城马路上，落在西北大学的操场上，有人影在雪花间走动。雪花飘在市第二保育院的上空，浮现出格林的童话世界。一上午，我就站在七楼的大窗前看落雪。我看到了眼前的一幅很美的图画，也看到了我心里一幅感动着自己的图画。一切都是单纯的，洁白清爽的。午后，外面的人渐渐多起来，路上的车也渐渐多起来。路上雪化了，路是黑的，雪花的结局往往同泥泞和污浊连在一起，一切都是复杂的，混浊不清的。我上午看到的那个世界没有了，雪花的生命真的如此短暂，却又挥洒得那么精彩。雪花飘飞的世界是我的梦幻世界。 雪花不再飘舞，当我的梦幻世界开始融化，我便停止了活跃的联想，不得不回到现实世界。雪往往是需要冷眼旁观的，就像有些人有些事，而雪花却是要在它飞舞时观赏的。活不是雪花的目的，雪花在乎的仅仅是那个挥洒的过程，雪花活的过程却是死的过程。雪花活得漂亮，死得却难看。雪花以自己这个死的过程唤醒了一个在寒冷中沉寂的世界。尽管苏醒后的世界留下的是雪花的残影，人们也不会忘记雪花的美丽。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专题《无心安处是吾乡》，这里是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今晚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依兰，祝您秋日吉祥，我们下次再会。